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我们一同打开，在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可以从第二节一同看到第六节。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翻开之后，好，我们一同来念出来。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一同看到第六节。来，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好，我们读经我们就到这里。好，雅各书第三章整个所讲的就是我们的话语，话语的能力，还有我们就是说这个舌头在神圣生命当中的这个影响。我想大家对于舌头的功用大家都很清楚，在一个风平浪静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突然间可能因为一句话你可能会暴跳如雷，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原来 都觉得蛮好的，关系都蛮好的，突然间一句话你听了，无名火就啪一下子就上来，好像就控制不住，这整个那个森林一样，就像那个野火燎原一样，啪一下子整个就点着。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好，我想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都会有，都会有。其实最重要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一直讲到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话，最重要我们生命里头有个信心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的话，是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支撑着我们往前。信心就像一个帆一样，就是在任就是这样子一个左右摇摆之间的，它要给你一个前面那个方向，这个方向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在信心的培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很想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人的话语对你的信心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有些时候的话，你的前一刻真的你还信心满满，但突然间因为一句话，好像你就一落千丈，好像啥劲都提不起来了。好，原来你觉得啥都没问题，突然间你就是因着一句话，自己说出一句话或者别人的一句话的话，好像你整个人的那个意志好像就完全就这样消落下来。真的，我们真的在生命的成长过程里头，我们需要不断的培育我们的信心。但是信心培育的过程里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运用我们的话语，运用你自己的舌头，你要掌管你自己的舌头。圣经上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完全，你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你觉得容易吗？我想大家都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谈何容易啊！神是那么完美，对不对？神是那么美善，神是那么全能，我们怎么可能跟天父一样的完全？但就在雅各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第二节，他这边就讲到一句话：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人吗？把你的舌头勒住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确实很难，对不对？哎，真的，你要勒住这个舌头，虽然舌头好像软软的哈。好像就是说真的是你怎么捏它都行了，对吧？反正能弄你怎么捏，但是这个舌头真的很厉害，真的在这个进出来的时候的话，有些会让你很受不了，会让你受不了。我想我们都是大家都是读书人，都蛮斯文，你看我也蛮斯文的，是不是啊？师母也很温柔的。但是如果我们两个意见一不同起来的话，我们一句话崩出来的时候，他一句话刺过来的时候，哎呦，那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防不胜防。无论你真的是那个什么盔甲满身啊，这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金钟罩铁布衫啊，这个东西他一句话啪一下子你就破功。哎，厉害不厉害？你说舌头厉害不厉害？我们虽然都很温柔的人，我们都很，就是说，我们都很有节制，但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肉体当中还是会有乱。但是神给我们话语，他说，真的，若是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心要成长的话，离不开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的话。神他从来不乱说话的，阿们。神所出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每一句话都要达到那个美善的那个果效。弟兄姐妹，之所以我们今天信心里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关键是在我们的口舌上面。我们口舌上若是完全的，若是洁净的，我们就真的是成为属神的一个完全的人。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学习运用你话语的能力，起来来建造别人的生命，而不是运用你的话语去拆毁别人的生命，对不对？你要运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属神的信心，在各样的艰难当中你可以迎难而上，你可以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往前被神来鼓励。真的不要 用这些负面的话语让我们的信心就一样一天一天的往下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需要学习的地方，话语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在我们天生的，我们天然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听的比较多是比较负面的啊，对不对？是比较多是负面的啊，就是我们中国，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学习，对不对？我们都很会学习，对。那学习怎么练，就是说会学习呢？就是我们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老师的话，他要鞭策我们，他要成长我们，对不对？就是当你考99.5的时候的话，他跟你说啥？很好，很棒，还是说什么？那半分在哪里？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在家里头的话，对不对？我们做事情，哎呀，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但是为了要鞭策你成长，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哎，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没收拾，这个东西没放好，哎，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常常还会忍不住哈，我们要鞭策他，我们要鼓励他，免得他骄傲了嘛，对不对？哈哈，免得他骄傲了。哎，所以我们身边，我们很容易的话，就是说好的。那是应该的，那是对你好，那是应该的。那不好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把你指正出来。啊，这不是说不好哈，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这样一个存款不够的话，你鼓励的话语不够的时候的话，你两句话这样下来的话，拆毁的功效就很大，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来运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你看看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虽然他是把我们引导回到他的这样一个正确的道上，但我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与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一个建立的能力，他一个积极的一个能力，他一个吸引我们要向上追求的一个能力。神所说的话绝对不是拆毁，他为要建造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思想，怎么可以让我们口里口舌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可以没有过失，我们可以成为神心中那个完全的人。至少三个方面啊，我们可以起来学习运用这个话语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要运用话语？最重要，运用神给我们的这属神的这些话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跟主耶稣说，运用话语的能力是要让你得胜。你要不断的得胜，真的不要被这个失败、这些黑暗的、这些的这个沮丧、失望笼罩着你。真的，我们所说出的话，其实是表现我们的信心，对不对？表现呢，同时也在影响我们的信心。话语所表现出来的话，它会影响我们前面的那个方向。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就像我们所读的刚才雅各书第三章，他们讲到舌头虽然是圣经里，就是我们身体里头这个最小的那个器官，但是它的功用就像舵对一个船一样。你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划过船？有没有踩过船啊？我有一次的话去蒙昌坂，我们去度假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边，那边有个湖嘛，湖里头就有一个小艇啊，然后就有个那个，就是说你在那边躺着踩的那种哈，啊，躺着踩的，然后他就是说左边那个好像是有点像那个舵一样的样子哈，就是说左边这个人哈，就是说蛮重要的，他要不踩的话，这整个去那个船就会原地打转，或者说就在那边飘哈，所以那个左边那个人特别重要，所以我就把孩子放在旁边，那我就坐在左边哈，我就在那边踩着，就躺着踩。哎呀，这个舵可真的厉害，虽然小小的哈，你看只是一个小的踏板，对不对？但是你力量用在哪一边，它就朝着哪边。只要小小的一用力，你不要看它那个船体积很大啊，这些东西你稍微一用力的话，它马上角度就偏了。弟兄姐妹们，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你会觉得我说话没啥，你怎么这么生气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大家生气，我们都张个脑袋摸不着，那你为什么生气，对不对？但也许我们话里头没有什么错。但是就是那个口气 脸色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的话，我跟你说，就像舵一样，你稍微转风向的话啊，整个的那个走向就完全不一样。这又像什么？这又像那个绝环放在马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口上的时候的话啊，你那个绝环一拉的时候的话，那个马的话要么就听你的话往前跑，要么就蹦起来，对不对啊？就立起来。对，所以那个绝环其实是蛮重要，像控制马的全身的那个力量。今天弟兄姐妹，话语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求神来保守我们。真的，你要学习过得胜的生活，首先的话，我们真的要开始来明白我们是怎么样来表达的，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口中所说出的话。你所说的话真的对你的生命来说是有个很强的一个影响力，大家可能还不大觉得，但是呢，在目前来讲的话，最近这一二十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科学现在是越来越发达，其实神经科学的话方面的这个研究的话，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语言中枢的系统，对不对？好，这个神经科学的这样研究里头的话，他们就发现一个，就是跟圣经讲的蛮像的一个地方的话，他说这个语言中枢的系统它其实可以控制人的整个身体。好，因为这语言一发出的时候，它整个神经系统就开始照着这个言语的，就是说所出发出的方向，它在调整你身体的一些的反应。举一个例子，对不对？当有人不停地说我不行了，你猜想会怎么样的反应？你的身体开始没劲，对不对？然后手开始没劲，然后开始酸了，哎呀，我的腰酸腿疼了，开始哎呦，真的是哪里都疼，哪里都提不起劲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说不行了嘛，你一说不行，你就告诉你的神经系统说我不行，然后整个神经系统就会控制你的肌肉，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有相应的反应，不行，不行的反应就是腰酸腿疼了，我这个不行了，没劲了，我开始站不住了，我开始软下去了，对不对？哎，讲一个大家比较贴切、容易明白的例子，你知道妈妈哈，妈妈的个性都很坚强，都很爱孩子，大部分啊，是不是？然后家里人所有人都生病的时候的话，妈妈的话怎么样？她会告诉自己的，我不能病。对不对？我不能病，所以他真的就没有病，所以把每个人都服侍好了，好了啊，这人咳嗽也好了，这人那个烧也退了，然后这些每个人都起来了，然后妈妈对自己的心说：“好了，可以病了，是不是？”然后他真的就病了，又轮到我了，终于没有逃过了，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他告诉自己了，我可以病了。所以他心里头一放松，兵败如山倒，他也跟着就病倒了。所以其实人的话语会影响到你的心思的意念，或者说你的心思意念其实表达出来的话又会反复的，其实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的过程。要训练你的话语，真的要训练你的话语。然后遇到难处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有些时候你工作你碰到很难的时候的话，你是告诉说自己说，哎呀，我的本事就这样子了，没办法，就是这样子了。那你觉得你有机会把它做出来吗？大概不大可能吧。啊，那你就真的就是我就真的没本事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自怨自艾啊，怨这个不行，怨那个不行的话，所以我们自己就把它自己放在没有本事的那一群人当中，是不是？啊，然后再另外一个例子，当我们随着年岁增长，上个礼拜上位才说哈，就是说他的一生。对不对？从年轻的时候的话啊，对不对？然后开始，然后到年老的时候找目的。但听到什么？当人年老的时候的话，其实神经科学他们在研究的话，人的话不能说退休两个字。为什么？一说退休的时候，我退休了，然后呢，他的身体开始就会有退休的那种反应，找不到事做，浑身暖洋洋的，提不起劲来，好像就觉得没事干。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灵粮堂里头，我们从来不讲退休的，阿们。傅伯伯最知道，对不对？我们说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开始，阿们，对不对？我们前一段的那个阶段我们完成了，还有新的阶段神要给我们，对不对？就像加勒给我们一样的心智，他跟一个看见80岁，人生80岁，我才刚开始，阿们，对不对？我要像40年前一样，我手仍然可以开童工，我仍然可以征战，我可以靠主可以得地为业，阿们。 所以真的世界上的人呢、啊，大概退休之后的话，开始就闲得无聊啊，找不到事情做啊，这些东西，然后开始就觉得，哎呀，就、啥都提不起劲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断告诉他没用了，他老了，退休了，然后关系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啊，也没有人天天捧着你啊，这些东西。哎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告诉自己不行的话，你真的就不行了。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永远不老，阿们，我们永远没有退休的。只是这个阶段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新的挑战，新的领域，有新的机会在等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不要像属世的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告诉自己说我退休了，我完了。弟兄姐妹们，还有很多的事在神国里头，有很多的机会正是为我们每一个阶段的人所预备的。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要进入靠着神的应许，我们把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把它宣告出来。你每天你心中所想的就是要想属神的事情，我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我可以不一样的经历。你思想出来，你就把它宣告出来，一宣告出来的话，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阿们。所以真的退休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经历更丰富的，真的，以前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做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倍努力的，我们可以去把它完成，阿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说老，跟主说不要说老，我们还远没有到老的地步，阿们，对不对？圣经很多的人物，很多信心的人物都是从80岁才开始，所以我说人生从80岁才开始，阿们。真的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我们要走，阿们。哎，求神保守我们哈。然后人的话，我们要改变我们说话的习惯。我们很容易去说那些丧气的话，对不对？为什么会丧气的话？丧气的话为什么？因为就是你太自我中心，你太看自己了。因为你以前觉得自己没有，你都靠自己，你觉得自己这个课你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你一生都可能都在靠自己。所以当你真的是在绝望沮丧的时候，你真的不能靠自己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智一下子就丧下来了。你怎么理解？但是神要我们什么？你不要靠自己，我们要学习要依靠神，阿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靠着神，我们可以说正面积极的话。人为什么可以说丧气话？是因为罪，因为那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中国人常常说的那个字，大家一方面很怕，但一方面又常常说，大家猜猜是哪个字？死啊，热死了，冷死了，哎呀，然后吃太饱了，撑死了，然后这个菜太辣，很好，明明很好吃，辣死了，他们什么都是死啊，然后连最亲的人，死老公，死太太，死孩子，哎呀，你越亲的人死得越快，所以你一天到晚都活在死亡阴间的诠释下，你发现没有？今天姐妹们，我们虽然很怕死。我说中国人凭什么怕死？但是真的求神改变我们，不要怕死。你要把死从你生命当中，从这字典当中，真的挪都要把它挪掉，对不对？求神保守我们，改变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舌头是能够控制我们全身的。我们说什么，你就要得着什么，这是种跟收的原则。而且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当你的生命当中的话，你把很多的这些的负面的、这些死亡的啊、这些这个灰心丧气的事情，一直种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的时候，你期望他们可以给你一个正面的回应吗？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永远要发现机会，你永远要发现你周围的人的生命当中那些闪亮的地方。你在那生命当中的话，你常常要有这个感恩的心。你要发现这些正面的东西，把它宣告出来，然后神说有的就要加给你，阿们，对不对？你觉得你的老公没有盼望的吗？你心中对老公为什么没有盼望？是因为你有个期待嘛，对不对？但是你期待的话，不要觉得他是你老公，他就应该完全的知道你的心意，永远不晚。你要说出来，阿们。特别你要在祷告当中把它宣告出来，阿们。如果我们没有宣告出来的时候的话，你没有种下去，你就不会有收成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对你的配偶、被你的亲人你有很大的期待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不断把神给你那个感动、那个向上正面的那个形象，要把它在祷告当中要把它的宣告出来。 你不宣告的时候，事情可能很难发生的。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在你的恩典当中的话，在你的恩典的生命里头的话，你要有这样一个生命，活出以恩典相称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领受的，阿们。你真的要需要把对方生命当中这些好的，神给你这些好处，给神给你这个产业，用正面积极的话把它给宣告出来。我们要学习控制我们的舌头，你要享受神给我们的这样好。真的很多时候的话，真的特别的话，我们在讲到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们人的话，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贫乏，对不对？我觉得的话，我们没办法给，我没办法给，对不对？你说我怎么可以赞扬他呢？我自己都没，我怎么可以赞扬他吗？对不对？你觉得你很贫穷，你觉得啥啥都没有，但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给出去的时候，神就有给你的，神就把你生命当中越多的丰富，你越多的赞美，神就让你有赞美的话出来，对不对？你如果不去赞美，你觉得你贫穷，你觉得他也很贫穷，那真的贫穷的灵就抓住你，就追着你，让你这一生当中你永远看不到希望，你看到都是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学习栽种这些好的，对不对？要把神的这应许要把它栽种出来。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的话，你要不断要祝福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来说，你要用约翰三书第二节来祝福我们弟兄，我愿你身体要什么？要健壮起来，凡你所做的都要兴盛，要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若你身体当中还没有，你就赶快把自己有的要种下去，这是神的应许。你把神的应许种下去的时候的话，神就让你看见那个收成。阿们。这是属神的生命，神在这当中他要做的，我们要慢慢的改变，不要一天到晚你觉得你真的没有，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的，对不对？那同时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也会来问，哎呀牧师啊，那你不是登山宝训里头也讲吗？对不对？登山宝训也讲贫穷的人有福啦，对，贫穷人有福啦。弟兄姐妹，你们想想，为什么神说贫穷人有福啦？是因为在贫穷的你是要把你的眼目转向神嘛，对不对？你不是一直看到我贫穷我贫穷，你就成为有福啦？ Never happen， 对不对？你看到我三级赐贫，你觉得神就把丰富给你吗？ No。虚心的有福的是什么？你灵里头觉得贫穷，你要眼目要转向神，你要看见在神里头的丰富，对不对？当你觉得贫穷的时候的话，你要赶快回转，你要归向神。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在耶稣基督有形有体，他要赐给你。所以他说虚心有福，因为天国是你的。阿们。你相信吗？贫穷神不是让你觉得贫穷你就停留在贫穷里头，神让你平常贫穷你要转眼向神，你要经过丰富。若是你真的觉得缺乏的时候的话，赶快转眼来祷告，真的求神给你一个正面积极的方，那你看见天国所有的丰富是你的，你可以借着神给你这个能力，在你贫穷的状态下面带来一个翻转，带来一个改变。弟兄姐妹，不要读错圣经了，跟主说不要读错圣经了。哇，你以为贫穷神就喜欢了？你地上的父母亲哪个人喜欢自己的孩子穷光蛋？贫穷人有福了，你这一辈子贫穷吧，有没有？地上的父亲尚且把好的东西给我们，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弟兄姐妹们，不要读错圣经了。神本意并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属世的一成天的这个贫穷缺乏里面，他是要借着这个环境训练我们的信心，依靠神，把属天的丰富，神在做宝座荣耀的丰富带到这个地上，能够产生这个影响力。阿们。所以我非常喜欢以撒这个人，以撒这个人真的他是一个挖井的人，对不对？挖井的人就是他自己可以产出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创世纪那边他讲到的话，二十二章那边他讲到，当那地遍地都是饥荒的时候，贫穷吧，贫穷，缺乏吧，缺乏，但是属神的人可以不一样，对不对？那年以撒有百倍的收成，你相信吗？贫穷绝对不是神给我们命定，阿们。丰富在基督里头丰盛的生命才是神给我们的命定。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活在错误的这些观念里头，求神帮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依靠神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正面把神的应许把神的祝福把它给宣告出来，好不好？ 哎，真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的话语开始要来改变。我们的改变的话，就是会我们的生命那个心思意念在改变，我们的谈吐也在改变。真的，学生保守们，你的思想观念要常常改变，你所说的话也在改变，对不对？从死老公啊，死太太啊，你要改成那亲爱的、啊，对不对？宝贝啊，对不对？你要多用一点正面的积极啊，对不对？为什么死老公死老公，死孩子死孩子，对不对？哎呀，让他一天到晚就没透了，对不对？对，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要用正面的话把它给讲出来。我们需要思想什么样是一个正面的话，我们需要革新我们的话语，对不对？你说，哎呀，我这人就是这样，什么这样？我的脾气这样，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没什么好话。你不要期待这辈子我在你这说什么好话。哎，你真的这么想吗？这样的想，我们就被这样一个死亡阴间的诠释就造出。你要开始起来思想，虽然他有诸般的不是，但是求神让你有属神的眼光来看他。阿们。你是神所爱的，心甘宝，神疼惜你受伤，神也疼惜他在软弱过犯当中罪的这样一个挣扎。神的救恩临到你，神的救恩同样要临到他。阿们。所以当你用父的眼光再次来看的时候，神就给我们重新有盼望，开始要调整我们心思，同时调整我们的话语。你觉得你没有话语了吗？你觉得你没有什么那个好听的话可以再从你生命当中出来吗？在神里头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有这样一个信心，可以再次起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他那边讲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新鲜的话语，可以有属神的话语？圣经它能够给我们。所以三章十七节那边讲到，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义果。哎，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该怎么样跟我周围的人来讲话。很多时候的话，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住自己，是因为神的话还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没有清洁的心，对不对？我们都是计算别人的恶。当我们计算恶的时候，黑暗就在你生命当中笼罩着你，就在污染着你那个爱的心，污染你个爱的那个可能。然后我们中间没有和平，对不对？我们都是很多的征战，很多的都，对不对？我们都在较劲，那两个人都在较劲，我们在扳手腕，我们看谁扭得过谁。求神保守我们，真的，神的话是让我们可以和平。阿们。在各样的争执当中，我们要找到一条出路，让我们温柔，学习温柔，学习温良柔顺，然后呢可以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凡出于我们的都是从心里头，我真的是喜欢你，我真的是夸奖你，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夸奖你，对不对？我们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是不是？我想你对我好一点，所以我今天多说你两句好话，这个东西持续不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从心里头说出来的话，他一眼看到你是作假，对不对？你要从心里头说出来，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功利，我只是单纯的要对你好，因为神对你好，所以我要对你好。阿们。真的，那神就会祝福我们，对不对？如果你想得人的称赞呢，你已经得着了，而且有很多的副产品，有很多的副产品会跟着的，不信任，怀疑，来这东西攻击，很多的副产品，但是从神来的会很不一样的。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开始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神的话开始在我们里头做这个洁净的工作，生命当中可以结出属神的果子，你可以活出得胜的生命。阿们。在你原来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的话真的 就像那两刃的利剑，将你的心思意念骨节骨节都刺入剖开的时候，让你觉得我可以原谅他了，没问题。真的，因为神就是这么原谅我，对不对？你一下子心就软下来了，你的气就没有了，对不对？很多时候的我们为什么要你的掰手腕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憋着一股气嘛，对不对？你一泄气的话，手就没劲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让这个掰手腕不继续下去的话，你自己先把气先泄了，对不对啊？所以神的话就有这样一个医治的一个果效，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神为什么让我们要饶恕人，绝对不是因为 他够格，够我们的饶恕，够那个标准，所以我们才饶恕他。神要饶恕人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阿们，免得你的心脏病，免得你的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再吃一次越来越恶化，对不对？哦，所以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跟主耶稣说，神凡要你所做的都是为了你的益处，是吧？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开始改变我们的话语的习惯。那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开始学习运用神的话语，你要进入到神的命定里头，神所命定的福。我刚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握神给我们的话永远是好的，阿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一定对神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你要怀着信心进入到你的命定里面。纵然你的环境很多时候的话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人，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挫折，遇到这样甚至死亡阴间的权势。但弟兄姐妹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真的，你要运用神的话语起来，怀着信心把神的话语把它宣告出，把神的应许宣告出来，你要进入到那个命定里头。圣经是神的道，我们要起来常常思想神话语的那个大的，所以圣灵常常是用神的话给我们，会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进步的、有一些创造力的，那这个得胜的这样一个意念、一个词汇就在我们心里头。你不能想到，你要把它给宣告出来。阿们。神会你想到这些正面的、积极的、这些得胜的、这些的话语，这不是你自己可以想出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可以找来的，这不是你原来有的，这是属神的。阿们。得胜的意念永远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遇到新的环境，总是需要适应的。没有一个人新的环境来说，哎呀，我很欢喜快乐就进去了。大家第一年刚移民的，很多人高兴欢喜的举手一下。哎呦，还是有，哈哈。但是呢，往前走的话，能够继续高兴欢喜的，还是有哈。感谢主，哈哈，啊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哈，大部分人，我们还很多的，很多不适应，对不对？特别。我们在国内的话有一定基础的，再来这边的话哪里适应得了啊？阿们，对不对？卧村我们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对不对？哎，走出去的话看不到一个人，我们中国人热闹惯了，对不对？然后无论台湾小吃还是在中国那个哪里，就像那个我们都吃大排档啊，吃这些东西，你去路边找找大排档，哇，然后宵夜的话，你说在国内的话九点钟十点钟才开始，对不对？热闹的不得了，我们这边还没到六点，大家就已经那个大家铺都关门了，这个东西大概都很难的，就在那边。所以你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哪有这么容易啊？我告诉你，真的，我们生活上是这样，但是其实当神给我们很多新的挑战的时候，你要适应，一定需要经过很多的调整，需要很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能够适应新的环境的话，无疑的话，你就是慢慢的熟悉就好了，对不对？没有什么捷径的，你需要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不要用这些负面的话语让这个环境更加的艰难。你要在这样的一个熟悉的过程当中，顺着神的感动宣告新的机会，把握新的机会，勇敢的去往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步一步，我们进入神的命定，我们进入到神的心意里头。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移民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服事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当我们有一些新的感动，我们自己要开始来学习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是一下子都可以接受的，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挣扎，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这些的啊，这些的这些里头的话，这些不舒服啊，甚至的话是跌倒，我们很多的挫折感，很多这些东西，你要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学习依靠神，永远的保持正面积极的。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话，我自己神给我的话，就这方面的一个特质的话，就是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的话就会在我心里头、思想里头会浮起来。有些时候的话，我会看到，就是说灵里头会看到一些的图画。刚开始我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这蛮困扰我的，对不对？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的话，你就是祷告就好了嘛，把他的需要你再祷告一下就好，对吧？我们受的以前受的这种教育是这样，但是当有这些东西在我脑袋浮的，我刚开始我受的教育的话，就是说我在教会里头成长的话，就是说不要相信这些啊，就是什么异梦啊、异象啊，或者这些看见这些的东西，哎呀，所以 我的话就是尽量就要让这些东西从我生命当中，但是我在往前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我发现当如果我一直在压，我一直把这些东西在聚集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的话，神那个感动会越来越强。如果我就在一个挣扎里头，我到底我要走哪条路，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真的很感谢神。真的，我们在2000年年底的时候的话，当师母一场病的时候，就她生了，就是说那个产后啊，就很多的这些的一些的 infection 啊，这些东西产生的时候，她身体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去有2000年年底的时候，她去加州出差的时候的话，那时候的话啊，她一天里头的话啊，进了好几次 emergency。那我在这边的话，那时候我刚刚换了新的工作 ，Annie 刚刚出生8个月。所以那时候的话，电话是从医院打来的，医生说你赶快来见太太了，太太不行了。哎呀，我那时候就说临时请假，然后带着 Annie 8个月 baby， 我是就是背在那上面的哈，就是这样，我都是坐飞机我下去，赶着去见太太最后一面。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感谢主，神把他给救回来。但是他就是在旅馆里头，那我们那就是在那边祷告，当然神也是借着这个东西呼召他，这是另外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知道吗，当我们那一天主日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去加州啊，我们就去母堂那边聚会啊，因为我哥哥那时候在那边。然后呢，他聚会完之后的话，他就请刘同牧师出来，刘同牧师就为他祷告。你看刘同牧师的手就放在他这，就为他祷告。师母就说整个的热流，全身热流这样子下来，哇，几乎都快站立不住。当时的话，虽然医生把他从医院释放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抗生素过量，他吃的太多那个抗生素，所以整个身体的毒啊，就这东西就发出来，就所以他整个的身体上面都是那个红色的那种疹子、斑子啊这些东西。虽然身体啊就是勉强，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去去。但是就他的祷告过程中，他说热流上下走动，然后当场那个 rush 就没了，好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的话呢，他说张凯，这是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看，但就是在祷告的过程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对不对？当时林牧师在为他祷告的时候，这是照着神的话，他在宣告在整个的，哎，真的他讲的非常的这些贴切。我当时我在想，这个牧师怎么会是这样的祷告？我的话，我的祷告怎么干巴巴的哈？我的祷告怎么为别人祷告，什么啥事都没发生，我也没期望，对方也没期望，对不对？我们祷告就是好像就是应景一下。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祷告？我觉得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来寻求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会产生一些的果效，我的祷告为什么不行。我觉得的话，神在那个时候的话真的是对付我，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学习，我开始就是开始学习对圣灵来讲，就这个我这才来对，我才明白，哇，原来我以前在宣道会啊，我才原来宣道会当了创始人的话，哎呀，他本身的话对圣灵的话也有很深的这些经历的话，那为什么我所在的，为什么这些教导，甚至他会讲到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圣灵的医治，这个时代已经不用去追求这些神迹奇事，这个时代的话，祷告你不要什么期待，我祷告，嗯。祷告祷告交给人，将来神也许会治，但现在的话我们该怎样来干嘛，你就去看医生，你就去看着。我有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说看医生不好，对不对？但是要明白神的作为可以超越医生所做的，阿们。我们相信吗？在这过程里头的话，哎呀，我这很多的挣扎，当然回来的过程里头的话，我一直都在自己的所谓的神学系统里头，我所说的正确的教导里头，跟我自己经历之间的这样一个反复，就是在这种，但我感谢神，神真的在这当中一步一步来带领我，开始学习慢慢的起来操练。虽然刚开始也没人教，真的我也没人教，当时如果多认识秋生一下大概好一点，给多一点的分享啊，对不对？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哈，那我自己就在开边在摸索啊，这些东西有了神的话，对不对？我刚才讲，我不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感动，一些话，有些时候看到一些的东西，我开始哈学习顺着这个灵里头的感动，我把里头的有的这个东西，我只是单纯的把它给讲出来，宣告出来，哎，但是就是会有开始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我还老实讲，我这刚开始的操练的话， 虽然很多时候会看到一些东西，甚至会有感动，会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很重病了，我去为他祷告的时候，神说要让他起来行走。我说真的，那时候其实到现在有些时候还是心里都怕怕的，会怕，真的会有那个惧怕抓住你。要是你宣告出来的话，你讲出来的话，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家不拿石头丢你吗？大家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有没有？我们会被这样的一个东西抓住。其实有些时候到现在我有些时候还会有，但是呢，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是神不放弃我们。阿们。圣灵既然在这当中，他已经开启了这扇门，我就在这当中开始慢慢的，我的胆子其实是需要操练的，需要慢慢的胆子稍微大一点跨出去。然后我很幸运，我就跟神说，神啊，什么那个瞎子看见了，那是耳聋听见了，那个太大的神迹了，我大概不大敢讲啊，不敢讲。但是呢，神啊，我先从最简单的，就头疼脑热、发烧啊这些东西开始来操练，开始来操练。哎呀，真的，弟兄姐妹，真的你需要操练的。所以神不看我们信心小，只要你有跨出这一小步，神就慢慢开始给你印证。所以刚开始，我现在开始为一些病人祷告，这基本上像这些发热的这些东西的。祷告按手的话，基本上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的话不满足于这个了，我还希望可以再多一点，对不对？你要多一点，你要常常为别人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你是真知道圣灵给你的话就是这样子，你就宣告出来就好。我告诉你，真的做事情绝对不是张牧师这个手或者这个祷告说出来的话，因为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的话，他会说，哎，张牧师啊，你的祷告真的是太棒了，对吧？我说真的不是我棒，这不是牧师棒，是我们的神棒。阿们。神真的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嘛，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把它给讲出来。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器皿，不需要你的手有什么特别的能力特异的功能，不是你的手能够做什么，是我们的神借着我们正在做心事。阿们。所以你的话语，你一天到晚你不要讲那些没有用的话语，真的不要讲那些负面的话语，把你的话语留给神来用。阿们。那你的心思意念都充满在神的话语的浸泡下面，当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神有话就从你都出来了，事就这么成。阿们。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是神借着我们正在做一些的事情，我们的胆子需要被神不断的扩张。真的，你一定要忘记背后努力。什么叫忘记背后？忘记别人背后指指点点。阿们。这叫忘记背后。人的一生最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是不是？哎呀，这人疯了，很多人都说张牧师有点疯狂，是不是？真的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阿们。最重要，神借着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神做工的果效，我们心就欢喜了，灵就快乐，我们肉身就可以安然居住。这些人我出来服侍神，为别人来祷告，其实最开心的话，真的就是看见人被神的灵触摸，心智完全的更新，阴霾这些沮丧死亡阴间的权势从他生命当中一下子就离开了。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阿们。我们只是在跟圣灵在同工，我们需要学习来操练，要大胆一点，跟主说要大胆一点。我们讲到这里，我知道真的如果讲再多不操练都没用，我们要操练一下，操练一下。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相信真的是你相信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吗？你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吗？若是你相信，就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今天在我们的那个在我们当中呢，有没有肩膀疼的？很多人肩膀疼。我讲章里头没写，我只是说刚才这个肩膀疼就出来，我就宣告出来哈，有没有肩膀疼的哈？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打，那反正不是肩膀疼的，就是有些人是腰疼啊这些东西哈，就是说特别是这个腿这个筋哈，有没有这个腿这个筋很紧的哈？啊，有哈，我只是顺着这个感动性，那我们现在就来操练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周围的人啊，你两个可以彼此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要凭着信心你起来祷告。那你祷告什么呢？你不是在讲他的病症，病症不需要你讲，阿们。 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病症啊，神啊，他得的这个病啊，他什么那个，这样，我神比你知道还清楚。跟主说，神比你知道还清楚。你不要把这个病症重复一遍，没用嘛，对不对？我刚才的话语是有功效的，你把病症重复一遍，病症还在他的身上，阿们。你要重复什么？你要重复神给你那个应许的能力，阿们。神的鞭伤是要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对不对？你就是宣告神的应许在他的生命当中，好不好？啊，我们就是先为这个身体有需要的，啊，我们可以彼此两个两个，我就真的两每个人都要操练，啊，夫妻彼此祷告，好不好？好，你先安静一阵子，安静一阵子，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中，这个确据开始进到你的心中。你有的这个确据，你说奉主的名，我祝福你，因神的鞭伤，你要得医治。就这么简单，你就宣告出来，好不好？啊，你也等到有这个确据，你把它宣告出来，好不好？啊，我们操练一下，好不好？操练一下，好不好？好，两个两个。两个两个啊，把病痛稍微分享一下，但是记得你不要宣告病痛啊，你要宣告神的应许，阿们啊，伸出你的手，按手在神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来为他来祝福，因为不是你的手能够医治，是神的应许要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好不好？好，凭着信心起来，来。当对方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你有信心，你要起来来领受，让神借着弟兄姐妹的话语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很简短的，把神的应许宣告出来，出于信心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身体祷告，我们操练到这里哈。啊，刚才在祷告当中的话，有觉得 release 的哈，就是说有觉得稍微释放一下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要见证嘛哈，我们要归荣耀给神，阿们。我们要归荣耀给神，而且真的神的话，他的工作真的不是单单只是借着牧师，不是单单只是借着地，就是说这好像这些教会的这些的领袖，神的工作是借着每个愿意相信他的，阿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人祷告的，弟兄姐妹们，在小组当中，在你聚会当中，甚至在你工作的场合，如果有需要，你就勇敢的举起手来为他来祷告，让他借着这样的事情认识神，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也相信，不单单身体要得医治，我知道我们心中的话有很多的结，对不对？特别夫妻关系，阿们，我们亲子的关系。啊，我们跟朋友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再次两个两个来祷告，好不好？夫妻两个两个来祷告，有不能够解的结，今天就把它放在神的施恩座前，不要带回家。阿们。真的要相信，耶稣为你所受的鞭伤要得医治，他为你所受的刑罚你们要得平安，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里面，你们之间的那个爱，绝对不只是单单只是停留在现在的这个水平。会更深的，更往前的，好不好？彼此起来来祝福，把这个结交在神的手中，好不好？真的，彼此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操练，要操练的，阿们。 要操练，你不操练你听了就白听，阿们。真的要起来来操练，为你所爱的人起来来感谢神，来祝福他成为神手中更美的一个产业给你，好不好？彼此起来来祝福，好不好？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如果真的是那个夫妻不在的话没关系，那让你旁边的人起来为你来祷告，哦，真的把你交在神的手中，彼此来祝福，让这个家庭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可以兴旺兴盛起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圣灵，我们恳求你自由的运行，拆毁这中间这一切隔断的墙。哦，主耶稣，拆毁这一切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在你的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恢复起那荣耀的盼望。主耶稣，我们谢谢。主耶稣，我知道你正在做事，而且是在做新事，是在做新事。我们所认为不可能的，主耶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耶稣，谢谢你，就在你的荣耀同在当中，一切的担子、重担都要脱落，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要进入更深的联合里面。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信心当中所举出来的手，是带着荣耀的意象跟使命，所以说带着你应许的权能，祝福在他的所祝福的人的生命里。谢谢主，与我每个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刚才祷告当中的话，心里头宽敞起来的有没有？明亮起来的有没有？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果真在我们当中，阿们。跟主说，神果真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真的，你要起来运用你的话语，进入神的命定，阿们。神所命定的都是福啊，阿们。今天的必要轻呼你神给你的这个权柄。所以第三个方面，简单的说，运用神的话语，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命定，神为什么给我们有命定？是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承载他的荣耀，让这世代可以看见神果真在我们当中。神不单单是三层天他坐在荣耀宝座上的神，他更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一层天和二层天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弟兄姐妹常常听我讲说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我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一层天就是你眼睛所看的时空，你现在物质的这个世界，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你可以感到你有思想、意志、情感，这是一层天，你人都活在这样一个空间时空里面。二层天是什么呢？二层天就是当魔鬼撒旦堕落之后，神把他从宝座上摔下来那一刹那，他就覆盖在这整个的一层天上面。当人堕落之后的话，罪进入这个世界，神把这个原来把这个管辖世界权柄本来是赐给人的，当因人堕落之后的话，世界就暂时扼在那恶者的那个权下，对不对？在这个管理这个权好像就暂时失落了到这个二层天。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死亡阴间的观念，我刚才讲到死啊、不行啊、完啊这些观念，为什么常常在萦绕？因为这些就是黑暗，这些权势在影响，所以这就是二层天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我们所征战的不是跟这属血气的征战，乃是跟那天空之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这属灵的恶魔在征战，这个就是二层天。所以我们征战这些，我们真的要明白，人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黑暗的这些权势是我们要得胜的，阿们。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怎么得胜，是把神三层天上荣耀这个同在带到这一层天里头，因为在最黑暗的地方仍然有神掌权的地方，阿们。虽然神暂时把这个事好像用这个环境在试验我们，但是最终说话的是神。换句话说，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有 final say。Final say 是什么？他有最终说话的那个权利，阿们。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层天里头，我们的这个司法系统里头，谁是 final say 啊？最高法院，对不对？你所有这些案件的话，到最高法院定审，定了之后就定了，阿们。但是我们的基督徒啊，我们有神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当然你要顺服这个地上执政掌权的这些人，但是最重要你要明白我们的 final say 是谁，是我们的神，阿们。所以神的话不单单是坐在超乎众人之上，他也住在众人之间，更住在我们的心里头。你随时要起来跟神来说话， 然后你要把神跟你的这样一个话，你要勇敢的宣告出来。你的话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器皿，你的话语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天呢，我们真的为什么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你要常常思想神，你要思想神的心意，思想神在这世代的作为，然后你在你手头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开始找到那最终极的那个意义。今天弟兄姐妹们，属神的人我们吃饭，对不对？不信的神他也吃饭，对不对？我们属神能不能工作？不信的神也工作，对不对？我们属神能有艰难，不信的神也有艰难。差别在哪里？就是有这个三层天。阿们。我们知道凡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跟永恒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你的 final say 这个最重要。当你心中过不去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你身体有难处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们通常的话，医生就是我们的 final say， 对不对？确诊，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其实真的，我告诉你，很多人的话，他不是生病就这样过去的，很多人是吓死的 final say 了，完了，我没盼望了，我就这样子了。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属神的人，我们最终给我们的那个最终那个话语的权柄是来自谁？来自我们的神。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医治？不是说我们医治的话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对不对？最大的这个神迹，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要再见神。所以这世上不是我们久留的地方。阿们。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神的医治？我们要经历神，对不对？在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神，但时候满足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一定会告诉我们，信神的人，当你离开这世界上时候满足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你该走不该走。阿们。你不该走的时候的话，你千万不要放弃。阿们。你该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眷恋。哎，那你会很痛苦的，你要很痛苦的。为什么？我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当我每次祷告，我觉得差不多的话，我就会劝这些家属彼此释放。神的时候到了嘛，对不对？两个人耗在那边，对不对？我舍不得走，你也舍不得我走，啊，两个人痛苦，谁痛苦？都痛苦。阿们。所以要彼此要释放嘛，对不对？要彼此要释放。该走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我们进入永恒。阿们。这个破茧而出，化蛹为蝶，这个过程里头多好啊，对不对？大家好像不大相信。哎，真的真的，我有一次的话，我在洛杉矶服侍的时候，我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活泉灵粮堂有个姐妹，我觉得蛮好的，她对很多服侍观念有些的有很深的一个改变，其中一个就是对这个生死观。他也常常跟我一样，他就是去医院，他只要礼拜天有时间的话，他就把他两个女儿就带上，特别去关怀那些重症临终关怀要离开这世界，他就去为他们祷告。有些人信佛，有些人他没关系，就是为他祷告，宣告神的主权在这个灵魂的上面。啊，他佛佛是真的非常的喜的。我就觉得这个，你知道临终关怀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你看到人啊，就在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那就是真的是很辛苦的。但是看他就是说这个服侍起来有这个喜乐，我常常跟这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跟我跟师母说她的一个人生的观念，就是神给她的一个确据，就一句话，我觉得太精彩了。她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什么？你要活得长走得快。阿们。活得长不是为你自己活啊，你要多传福音嘛，对不对？你要多见证神的荣耀，你真的你的生命就让神来用。但走得快是吧？欢欢喜喜，我们就赶快就见回天家了嘛，卸了这世上的功，我回天家，从此我就享受神的同在，多好啊！哎呀，我觉得观念，所以我常常每次我都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活得长，走得快，跟我说活得长，走得快，哎，好不好？真的不该走的时候我们不要走。阿们。不要被吓死嘛，对不对？你不要被吓死嘛，因为我们的final say是神，对不对？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神有final，你一定要这样的确据。阿们。真的，医生只是帮助我们的。阿们。医生不能判我们的生死，相信吗？相信。真的，我们要把自己生命交在神的手里，好不好？真的，为的是要活出神的荣耀，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用正面积极的话把我们的信心把它给表达出来。我们很多时候的话，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求神先给你有安静一段的时间， 我每次去探访之前的话，我现在都养成一段习惯，我去每一个探访之前，我都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在灵里头先为他们祷告。祷告，我相信神会显示一些的东西，他会启示一些东西，你也不要大惊小怪，你就在神给你这个启示上面，你就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你在灵里头先为他们这样一个破损的身，就是有受伤的身体或破损的关系，你就先在灵里头，对不对？三层天里头神荣耀的先做修补的工作，神到你有确据了，给你有确据了，你就带着这个确据你去探访，在探访的过程当中，神还会一步一步在带领你，给你当说的话，这样探访绝对有果效。阿们，绝对有果效，不是我们人在做工，是神在做工。一定要操练你的话语，让你所说的没有一句是浪费的。阿们。要不然弟兄姐妹，你觉得探访容易吗？你去到一个人那边，一个有需要的家，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谈，对不对？哇，你在那边绞尽脑汁啊，这是东一句西一句的话，时间就慢慢就过去了。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学习让你生命是回应神的，神正借着你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在彰显他荣耀的作为。阿们。每一句话都可以成神为神工作的一个器皿。求神保守我们在这过程里头，我也相信神正在做恢复的工作，神正在做恢复的工作，神也正在做医治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凭信心，我们起来宣告，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好，但我相信这个操练，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回去，我们常常把握机会，你就是起来来操练，好不好？神都听我们的祷告，神都听我们的祷告，求神扩张我们生命的疆界，成为他神迹的器皿，在这世代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耶稣，知道你的圣灵已经在这当中开启我们生命的一个疆界，开启我们生命的一扇窗户，让我们再次知道，主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不一样的心意，你有那荣耀的心意，就在我们顺服的这一刹那就在发生，赐给我们有单纯的信心，使用我们成为你自己恩典流通的管道，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不但能够蒙福，也可以影响，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带领他们进入得胜，进入那更深的命定，进入那更深的荣耀里面。